礼拜五4月28号，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又来陪我们了。今天谈谁呢？谈个风云人物。
哎，对，要谈一个风云人物。今天要讲的是题目叫做李远哲现象两个字。这个题目应该是一个礼拜前讲就很合适，因为那时候是中研院有人发起联署，要李远哲要继续续任中研院院长的时候。
是。
那这个题目好像由我来讲很奇怪，因为我来想，也许有些人会觉得王道环比我适合来讲，因为毕竟他在中研院里面。
他绝对不会这么讲的。他不涉及任何实际的政治议题。
我想是，我会觉得说我比王道环合适的原因，可能是因为我真的跟中研院一点关系都没有，而且我也不认识李远哲。我今天要讲这个题目原因，纯粹是因为我有一个好朋友，常常只要李远哲只要上新闻的，他就要讲说，他就开始骂李远哲。那对我来说，
他是认识李远哲的，
他不认识李远哲，因为其实他的骂李远哲的说法跟那个李登辉在那个他的告白实录里面骂李远哲的说法一模一样，也是大家对李远哲最有意见的。有的人有一个人觉得自己是万能的，什么东西都要管一点啊。两岸和平委员会是他啊，教改也是他啊，921重建委员会召集人又是他 ，APEC。领袖高峰会议又是他啊，然后还不要忘了当年他这个名言是要向下沉沦还是往上提升，这个陈水扁的好像是国政顾问团又是他。
还有说如果说施政执政退步没有关系，那是因为助跑的 路径长一点，可以跑得跳得更远，这也是他说的。也就是竞选的支票不必兑现啊，这个也是他。
那现在中研院有这个，就一个礼拜前有这个联署，明明李远哲很清楚的说他不愿意续任啊。事实上，那个本来是终身职，还是李远哲自己提议把它变成有任期制的，可是还是要有人联署，好像说非他不行。所以我说我一个朋友常常在对我骂李远哲，这个让我有点困扰，因为第一，我也不是李远哲，我也没有办法去回答为什么他好像觉得自己是万能的，还有他到底，因为我不是鱼言之鱼非乐或乐我不知道嘛，我只能说好像有这个很奇怪的现象啊。然后我也没有办法帮他讲话，可是我也没办法帮他跟着骂啊，因为我说我不认识他。可是我倒是觉得说台湾有这个现象的确是蛮奇怪的，因为今天并不是说台湾有很棒的科学家，也不是只有台湾有诺贝尔奖得主。好像诺贝尔奖得主比我们多的国家也并没有一个这样类似的现象。
就是把诺贝尔奖得主视作是可以解决所有政治、经济、社会、教育、文化上面各种问题的一个万能的事。
对，就是把诺贝尔奖得主当作，我要说当作瑞士刀。当作瑞士刀在用。
万能刀。
对，万能刀。例如说我会在法国媒体上常常看到他们的一个诺贝尔奖得主，我忘了他的名字，我记得他是无国界医生的那个召集人。他会各种事件发言，可是我相信任何委员会都没有他的名字，不像我们的话所有的委员会。
也不会给予他实际的任务。
也不会，也就是说顶多因为法国有那种动不动就要找一些他们的代表知识分子上电视或上报纸来发表一下看法。如果是美国的话，他们有任何议题的话也不会找说一个万能的专家出来，科学家原有发表就是科学家的事情，你是搞文学的，你发表就是文学家的事情。那但如果是人权那类的事的话，也是我们看到是评论家，像苏珊宋泰格这种的。可是好像就有在台湾会有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啊，所以一个李远哲现象。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来好好想想看，到底是什么样的国家、什么样的文化会出现李远哲现象？我们想想看哦，连中国都不会有，中国他现在有一个杨振宁，杨振宁80几岁到中国去，他会给他一个，我听说是一个很高级的别墅，听说那个光那个他家的那个电梯就花了人民币哈，听说是好几十万、好几百万，也会给他一个小妹妹，让他做这个晚年的老婆。可是好像中国不会有，
等一下。等一下，小美没做晚年的老婆不是中共给的
不是给的，可是
江台一定会骂你
好，不是中共给的，就是说我们知道杨振宁，如果说我们讲杨振宁的现象的话，那就是说那个祖孙配的现象，我们绝对不会想到是中国的，是台湾的这种现象。人家也是个诺贝尔奖得主啊。我说那为什么李远哲在台湾会有一个这样李远哲现象呢？好吧，那我
这样讲，李远哲会觉得，对哦，什么时候配给我一个电梯跟一个那个是吧？
就是一个现象所以我来想想看。当然，第一个可能性就是像 李登辉骂李远哲的，或者说像我朋友骂李远哲的，有人以为是自己是万能的，是他自己要把自己变成一个瑞士刀，什么东西都要管一点点，而且又不给他管到底啊。因为在我们来讲的话，他如果很专心做的话，专心做他的中研院，然后也专心做教改的话，照理说这两件事应该够他忙了吧？啊，一个是他的专业，那一个是他要关心公共事务，怎么还会有空又就要做陈水扁的国政顾问团，又有空要做921，又有空要做两岸和平委员会，又有空要做 APEC 嘞？那所以是他自己的问题，所以我说他个人的问题，
就是他把事物的确也都揽到自己身上，掉到身上的事情不会拒绝。
就是说他不会拒绝，因为在我们来想的话，你就是坚持拒绝就好嘛。可是毕竟我说，我不是李远哲，我不知道他的压力多大啊。可至少我们看到这次，他好像成功拒绝了在这个中研院连任这件事了，总算他有一件事情成功拒绝了啊。所以第一件事情，我说是他个人的问题。那第二个话，我就会想说是李远哲以外的，到底是不是我们的社会文化有问题，所以我们会出现了一个这样子的现象啊，就是说今天没有给我们李远哲，也许今天杨振宁来台湾好了，不是李远哲的话，也会有杨振宁现象这样子。我举个例好了，来说第二个的话，我想到就是说，是不是台湾有一个非常严重的，这几年越来越严重的，我们崇拜蒋。所谓崇拜蒋的意思，就是说有点像说，
不是蒋。老蒋两蒋的蒋是
得奖的奖，
另外一个
奖，就诺贝尔奖啊。所以崇拜奖是怎么样呢？因为在我们美国文化应该都觉得得奖很棒啊。可是我说这个对奖的崇拜又是另外一个意思。好像说我举个例来说好了，一个月前，超三四个礼拜前，商业周刊的标题是如何让你的小孩进哈佛。在我来想，这非常严重了。当年我刚回国的时候，我知道，人家如果知道我说我是念伯克莱的，人家会说，哦，那是名校啊，没错。可是我觉得这十年来，我回国这十年来，台湾对于名校啊，就是说所谓对诺贝尔奖这种很外表的东西的崇拜，又变得更严重了
啊。
我举个例来说哈，什么叫崇拜奖啊？大家都知道李远哲得诺贝尔奖，可是我相信，不要说我们一般人不是学理工科的。可能高中的一个化学老师都讲不出来他是为什么得奖。就是说当我们讲崇拜奖的时候，是讲说我们不去重视他真正的东西啊，这个过程他的作品，我们崇拜是他得了那个奖，得了那个光环。我那这个有什么不好嘞？我举个例来说好了，大春你得过很多文学奖。很多可能很多年轻作家会发现你先从，或者说一些读者先发现你说，哦，最近这个人得了很多奖，可见他是好的。可是我相信你也知道，或者说真正有心写作人都知道，如果你在写作的时候是为了那个奖，你写不出好作品的。
是，
就是当我们在真正的在那些崇拜奖的人，往往是不知道作品本身的价值的人，而且不知道那个乐趣本身是在那个创作的过程的人。当一个文化变得很崇拜奖、崇拜哈佛名校的时候啊，所以他想的可能是已经错误的概念了。你应该想的说，因为我看到那个商周的那个，我觉得这个很严重的原因说，因为整篇报道没有在讲哈佛强在哪里，他有什么样的大师，他今天为什么会同样是在300年前啊，他到底是做了什么正确的事让哈佛变成今天的哈佛。可是他整篇在讲说父母如何让你的小孩进哈佛啊，那这个父母让小孩进哈佛的心态，我会觉得很奇怪。是这个父母是希望让小孩子将来做大学问、做大事业吗？还是说，像我们今天在媒体上看到的，好像就是光进一个哈佛本身就是一件多么了不起的事了？因为在我们来想，进哈佛的当年那个两三年前，美国那个企业界的大丑闻安龙案，那些人又全部都是哈佛出来的啊！所以我说，崇拜奖、崇拜哈佛，这是一样的变态。那今天我们看到，刚好台湾目前的诺贝尔奖得主就是李远哲一个人，
所以
李远哲也
你回到了一个前提，就是极可能我们是基于一种变态的心理而给予李远哲那么多的任务。
所以连战讲李远哲的话也不无道理，就是说芝加哥大学他的母校芝加哥大学诺贝尔奖得主是几个这样子，也没那么稀罕。因为诺贝尔奖有那么稀罕吗？这句话当然讲的有点酸，可是不无道理的啊。那第三啊，我说那第三为什么会有李远哲现象啊？第三，我说那还有一个反映的是说台湾人或者说华人有一种谁也不服谁的一种心态。什么叫谁也不服谁嘞？啊，互相看不起， 你凭什么管我？
没有，这个我以前说过，这叫做见不得人文化。
红眼病。
哎，见不得人好，见不得人富，见不得人也见不得人坏，跟见不得人穷啊。就是你不要落到我手里任何一个画饼子啊！
我要，因为这个牵涉到说我们社会的信任的问题。这个信任的问题，我要又要牵成要两种啊，两种。一种就是说呢，我们觉得别人就是不够好，凭什么你比我强？就是这是一种啊。那第二种呢，是我质疑别人的品德啊，这个东西当然在一个社会两极化啊，就是说开始像我们英文讲 polarize 啊，或者说在这个在美国在克林顿跟小布希政府也变严重了啊，
是
就是说当一个社会开始非蓝即绿啊，蓝的质疑绿的，就是你就是有问题，绿的质疑蓝的，你全部都是你不是卖台啦，要不然你就是怎么样哈、这个东西也是这是另外一种互信，这个跟前面刚刚我讲的一个觉得你能力不够强，因为你没有得诺贝尔奖这样子，所以你就不够好，跟你觉得是因为你的看法跟我不同，
所以道德有瑕疵，
道德瑕疵这个是不一样。这样的，这是两种的，觉得两种的缺乏互信啊，所以我刚刚讲的三跟四，那、三跟四是这样。那第五啊，第五我说这个第五哈、听起来会跟三跟四有点一样啊，因为我三跟四讲的是不服别人，缺乏互信，可是第五就叫做不爽给人管，不爽给人管，为什么跟第三跟第四不一样呢？
等一下，第五是你再讲一遍，不爽给人管，就是人人都要出头天当讨给。
不爽给人管哈，在严格说起来叫做我们没有公跟私的观念，没有公跟私的观念，因为不爽给人管不是说被一个人管，是被一个为了公共的利益，为了一个公共的利益哦，然后我们愿意说有一个，当我们有了公的观念的时候，我们愿意牺牲一点小小的利益哦，就是说，当我不爽给人管的时候，每一个人每个单位都是想争取自己的资源，都只有本位主义，而且都只讲 self interest 自利。永远没有大的观念，所以不爽给人管跟不服别人是不一样的。
好，那不爽给人管跟李远哲直接的关系是什么？
不爽给人管的说，我要说这些哈，因为我刚刚讲的这个十个会是虽然是有点拆开的，可是它彼此又有一点这个又有点那个重叠，因为不爽给人管，到时说任何人不能管我。可其实李远哲不巧你有诺贝尔奖的那个光环，好吧，那我名义上就被你管吧。事实上骨子里他还是不爽给人管的。那我说不爽给人管跟不服别人那又不一样，因为不爽给人管是他只有小我的观念，我们只有小我的观念，没有大我的观念，我们没有团体的观念，所以当我们人多的时候啊，我们就很难说动不动这个我们的这个团体性非常脆弱啊、动不动的一点点妥协的，因为这个我们在我们的政治上反映的是说，好像本来一开始的时候大方向是对的，可是因为人多嘛，大家都有自己的利益嘛，所以要需要很多妥协，需要很多政治运作，然后没有办法说当一个不同的两造有冲突发生的时候，没有办法把公的利益放在最前面的时候，变成说我要用政利益交换的方式，到时候的话整个大方向也许是对的，可是出来的政策出来的方案变得非常扭曲、那我说这叫不爽给人管，不爽给人管是没有公私的观念、不爽给人管的社会不只是说没有公德心，我会说当公跟私没有界限的话，这个社会也会比较不尊重隐私权，不尊重私的社会会不尊，会没有公的观念、没有公的观念的话
不尊重
也会没有私的观念，这是相对的、好，所以我刚刚已经这样一口气讲了五个理由了、
看起来有十个理由是吧？
我等一下会讲到十个理由。
好，回头我们先暂停一下。刚你检讨前面这五个理由，你认为它也都是直接会召唤出一种心态，就是我们要相信一种人，或者我们还是需要一种人来领导、来福音他、相信他，但是这种人不应该是从我们本土的社会产生的，对不对？
等一下我会讲到说，等一下我会讲到，因为这个你说为什么到时候当我们有这些现象，不爽给人管啊，谁也不服谁的时候，为什么会有一个李远哲这样子出来？因为李远哲我刚刚只讲到说，因为他有个诺贝尔奖光环而已。可是我认为，我等一下到了场的第九点还第十点的时候，我还会讲到还有另外一个意义，因为他是中研院，中研院是一个有胡适。有蔡元培做过院长的一个职位，那两个胡适跟蔡元培这个代表的意义又不一样的，因为胡适跟蔡元培没有诺贝尔奖嘛、所以我们想想看为什么是有胡适跟蔡元培这个前面在做标杆的时候，他们这个中研院院长他要代表的以外的什么样的符号，难道必须是说由李远哲，而且我们大家也只能想到李远哲来填满这个符号，等一下这个是我等一下要讲的第十点这样子。
你刚刚又回到了历史上去看了，也就是包括我们对于中研院院长这个职务有着一种出于历史的期待，因为过去出过什么样的人， 那么很可能它跟政治就有一定程度的距离，或者一定方式的一个距离。
哎、欸，等一下，我第三节会来大大讲这一点，这样子哈。
不过我还有一个小小的，关于你刚才发言有一个小的问题，
嗯，
就是如果有那么多人都期待由一个人来解决很多的问题，
嗯，
那这意味着。这个对于民主的基本
啊，你现在要讲就是我要讲的第六点啊、第六点就是要讲这个，第六点就是我们要讲说，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制度的话，老实说，谁来做，什么样的人来管，照理说没有那么重要才对。所以我们现在就来看看了啊。APEC 这个不用讲，因为这个是因为我们总统不能去参加、是中华民国的问题，所以要派一个民间人物，派一个这个非政治性人物去。可是我们有没有发现，921也好，赈灾员这个重建召集人也好，或者说
国政顾问团也好，
他们其实都是他有一个他的成立的条件，都是因为我们先不相信政府，所以有这样一个民间的单位出来。
也就是说，有叠床架屋的机构产生，是因为我们原来本来只期待于有一个新的人或者另外一种人出来解决一些旧有制度和人物不能解决的问题。
那现在问题来了，政府是可以接受监督的，因为理想的我们的宪政有五权宪法啦，或者说你要三权好，政府是有 check and balance 的。
但是等一下，我们稍后片刻马上回来。News 酒吧张大春炮新闻，今天进行的 Joyce， 今天 Joyce 在我们现场谈的是李远哲现象。我们通常会骂人说怎么会有你这种人呢、这个你被骂的一定很难过，就好像你怎么会存在。可是当我们说李远哲现象怎么会有李远哲这种人的时候，我们并不是在指责李远哲个人，而是说李远哲一定是应运而生啊。刚刚提到了前面有五个基础的原因，另外到讲到第六个是人对制度的不信任。
对，因为刚刚讲的三四五都是人跟人之间的不信任啊，觉得别人不够好，觉得别人品德有问题，因为我就是不爽被人管。可是呢，在下来一个第六个我们就要讲的啊。照理说，理想上来说，如果制度好的话，人是应该有人管，而且有人管我们的话，我们这个才有秩序可言。在一个有人管、有秩序的一个环境的话，我们老实说会更有安全感才对。所以，当一个人，也许说我们都不爽被人管的时候，反映的是说我们对制度的不信任。所以，我就刚刚看了一下，李远哲这些工作，中研院那个的话，当然说，它是一个特殊的机构哈。可是我们再想想看，等一下，为什么会有921的那个重建的那个委员会？为什么照理说921重建应该是政府的事啊？政府，因为政府有一个好处，政府是我们选举的，政府接受民意的监督，政府有接受司法，他出了事的话，接受这个立法这个立法跟司法的监督，我是有整个制衡的机制的。当你成立了一个921委员会的时候，明白讲一点，它是一个黑机关。因为当他说它是一个民间的委员会，民间一只要我们只要看到民间这两个字，我们就知道了，那谁监督他？谁监督他？
应该有人来监督他的。
那同样的 APEC 如果说出去的是我们经济部长有一个说是一个半官方的人的话，是可以接受监督的可是如果是李远哲出去的话，他讲了什么话的话，我们好像也不能怎么样然后两岸和平委员会，或者说我们想想看，这些好像都是黑机构。
正因为对于制度的不信任，给予一个叠床架屋的人或机构一个特别的权利，相对的我们没有想到这一点，就是我们也让这个人失去了被监督和被信任的机会，
甚至说我们放弃了从来改善这个制度的机会。那我再来想想看，中研院好了，今天我不能说中研院是黑机关，可是我今天想到制度面的时候，我突然想到真的可以说我的国际观还不够，可是我突然想到，在美国、在法国、在日本、在英国，顺便讲这几个国家，我想不起一个跟中研院对应的机构。
好，那法兰西学院呢？
法兰西学院它是一个，我要说它就是一个吃饭的团体。然后大家来只在管那个法语正不正确的团体。然后它就是一个荣誉职。我们要知道，其实中研院当初是因为中研院是在中华民国资源很缺乏的时代来成立的。据我所知，它当初的研究的功能并没那么大。也许当年中国大学研究的功能都不大啦。若是在美国今天的话，的确它的好像各种学会有各种的学院例如说电机系的电机电子工程外有 有个 IEEE 啊，嗯，你做那个院士的话是一个很大的荣誉职，可是它不是一个研究机构。美国的各大的研究很有名的实验室是分属不同的单位，嗯，据我所知，像阿拉摩的那个实验室跟那个Livermore 实验室是归能源部，因为他们当年是研究核弹的嘛，嗯，或者说很多实验室是归不同的单位，嗯，那在我来想的话，那把所有的资源都集中在一个中研院里面，有没有什么样的缺点？
嗯，
也有一次我想是有缺点的啊，因为有时候不同的学科其实是差别很大的。你都把这所有的研究资源弄到一个中研院这个机构去的时候，你要怎么去分配人文跟科学不同就相差很多的资源的话，嗯，其实大家都会觉得说自己受忽视，大家都会拼命的争取自己的啊。而且还有一个就是说，他好像有点不鼓励竞争。
嗯，
因为在法国的话，它的机构是分散在全国很多啊，个别的话可以自己来提案，自己来竞争，竞争的话是好的。嗯，所以我想说，哎，是不是中研院这个机构有问题？因为如果这么好，如果说这个机构是一个好的机构、合理的机构的话，为什么美国没有、法国没有、日本也没有？
嗯，
所以我想说，哎，是不是有可能是制度的问题，是这个机构的问题？
好，那么这个机构毕竟已经存在那么多年啊。而且也培养了那么多的研究者，在不同的学科领域，甚至现在还在不断的扩充之中啊。这个
像是在李远哲的时代，特别扩充特别快，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想说，现在那些所长会希望李远哲继续做下去的原因。
嗯，这个机构的扩充，李远哲一定也有他的想法。那么你怎么去看待这个扩充跟李远哲现象有关吗？
我会说，是不是就是因为他掌控的资源实在是太大，大到不合理的，变成说，哎，大家不信任李远哲以外的人来做了，因为可能李远哲有所谓诺贝尔奖的光环，大家还公认他是一个有道德的人，所以只愿意给他来做这样子。哎，这是讲第六个可能，我讲的是可能的原因而已，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没有标准答案啊。那我再来讲第七个。
那你刚刚这样讲，就是有人是为了这个不管是所或者是研究领域的确保，而推举让或者是像筹安会的那些六君子一样拱着袁世凯出来，
因为他们不信任别人来做，因为这个东西当你机构那么庞大的时候，你牵涉到了资源的分配。资源的分配，然后他又没有完全接受的监督，或者说因为我是搞社科的，你是搞的，我不知道今天李远哲继续做的话，我至少非常期待我明年，我五年之后会得到什么，别人来做的话我会怎么样的变化，我不知道。
是，
哎，所以这是第六个问题，制度啊，不被人信任。第七的话，我就说有没有可能就是因为台湾太小了，所以只有一个李远哲而已，是因为我们人才不够，所以十年前只有一个李远哲，今天还是只有一个李远哲，所以没有后继者。我个人是不相信这个理由啦，因为我相信台湾是有人才的。可是万一如果说我们台湾有人相信我们台湾太小了，所以人才就是那么少，十年前只有人有李远哲，现在也只能有李远哲的话，那我只能说，那你赶快祈祷中国赶快民主化，赶快统一吧，或者我们赶快变成美国的第51州吧，这样子的话我们人才就会多一点。
好，那可是这个还算是李远哲本身受到过度期待的原因吗？我看你在讨论的已经是台湾社会最根本的问题了。
对对对，
就是我们如何去信任有一个卓越的人，或者有一种卓越的人，而且他就代表了某种专业，你乃至于有经营管理的。
没错没错啊，你的想法都顺着我的想法，因为我这个是一条线，1234567890这样写下去的。那我发现我一直讲的话，你讲的顺序也是如此。好，下一个我讲第八个是说，我们台湾虽然是很小，可是我们是有人才的
啊哈，
可是我们缺乏的是承认这个人才的机制。我就想想看了啊，中研院的这个人才，这个院长的这个人才要怎么承认呢？你今天是企业家，承认你的机制很简单啊，就看看你的公司的整个市值怎么样啊。现在台塑四宝升得那么快，哇，王永庆的确最厉害 ，Number One，大家没有意见啊。或者说整个鸿海机构过去十年它的市值成长了几倍又几倍，所以它很厉害，大家没有意见。
是，
那如果是政治人物的话，选票就是真理嘛，谁票子比较多哦，谁就是人才。可是中研院院长这个东西，我们要怎么样去承认他有这个人才呢？所以十年前我们也只承认李远哲一个人而已，今天我们也只愿意承认一个人而已。这样子是说，也许别人有别人跟李远哲一样试任，只是说不巧他没有诺贝尔奖那个机制啊，他没有那个李远哲那么丰厚的资历，所以他没有得到承认，没有得到认可。那当然这个又跟另外一个理由说，因为我们大家不容易信任别人，又很有关系。 好，那再来下一个啊，下一个就是说还没有那个人才，所以我们没有培养。因为当然是说人才要靠培养啊，需要有一些有潜能、有 potential 的人才嘛。所以这个有可能是说，哎，是李远哲，或者说不愿意交棒啊，或者说整个我们台湾的人并没有给。
看起来他并没有不愿意交棒，而是恐怕对于中原研究院的这个定位还有两种期待：一种他必须要有学术的背景，一种他必须要有经营或管理的常才或者行政的这个常才。如果是就行政来看，我倒觉得，哎，会不会是我们对于一个学术管理或者学术行政的欠缺认识？因为毕竟啊，我们到现在需要一个什么？我觉得像六零年代，美国有一个国防部长麦纳马拉，哎，他是好像可口可乐公司的，他根本不是军人，可是让他去掌管国防部，为什么？因为这个部分很可能是一个专业。我们稍后片刻要进一段新闻，马上回来。六九八，张亚春跑新闻。今天 Joyce 时间 ，Joyce 我们来反省李远哲现象，看起来不是针对李远哲个人，而是为什么少不了李远哲，或者为什么大人人需要李远哲。刚刚提到的一个最后一两个问题，大概牵涉到学术行政，或者是学术管理，它是不是一项专业？而台湾到底有没有培养或者是理解这个专业的能力？
没错没错没错，就是要讲到第十点。
嗯哼，
第十点的话哈，你讲到学术专业，我想这就讲到重点了。可是我们都知道，当年李远哲坐这个位置，或者说吴大猷坐这个位置，他吴大猷的前任是谁？是钱思亮吗？坐这个位置，他们的理由都不是他们有学术管理的专业，是因为他们德高望重，
是
有所谓的声望。所以我现在要讲的就是声望，我们对声望的迷信。那我要说，这不是台湾的现象，这是中华文化的一个传统。因为呢，我要说声望也好，名望也好，这两个字这个词要译成英文，我不太会译为什么？因为中国的传统有一个，我要说先说我小时候常常听到我妈妈讲说，哪一个老人家是用台语讲名望家、名望家。我小时候就觉得好奇怪，家的意思是专家的，
专业
是专家的意思。你很会画画叫画家，你很会书法叫书法家，为什么有一种人的专业叫名望家呢？所以那时候我小时候的解释是想说，也许在日据时代台湾的这个地主没有什么事可以干，这样子，他地主也不能叫地主家嘛，所以他只能叫名望家这样子。那后来呢，我是看到了《儒林外史》的那个有一群这个诗写得很烂的人然后自己彼此互称我们杭州名坛，那这些杭州名坛就我们杭州名士，我们杭州名坛
对名士
那这些人都是看起来都是怪叔叔，都长得怪怪的，然后谈吐也很差，诗的也写得很烂。可是只要碰到了一个人，你像牛布衣，就跟他说，哎，这是我们写的诗，回去你好好欣赏欣赏，你也写点这样子的诗过来，就可以加入我们的杭州名坛了。我那时候才看了才知道，原来所谓的名这个东西就是要跟专业对称的。一个文化的重视名望，其实它就是表示说它的专业，它的专业不够受到重视。我们今天中研院因为有一个传统是蔡元培是胡适，所以就想到了就说，对啊，因为这个要来做学界领袖学界领袖当然要有这种名望，因为想到蔡元培，想到胡适，就是有名望的人，
要望重士林
对
对对，
同样的，
之间要
我现在也要说，这是一个非常中华文化台湾才有的现象，望重士林也好，学界领袖也好，外国没有的我们想想看，爱因斯坦多么伟大的科学家，我从来没有听说美国人给他尊为学界领袖从来没听过，在美国从来没有听过望重士林的这个现象在伯克莱，我在伯克莱念书之后，学校有那么多诺贝尔奖得主，学校里面师生那么多纠纷，学生跟这个学校之间那么多纠纷，从来没有一次来请过这个诺贝尔奖得主来做排解那这个就我们想也很奇怪，中研院它就是一个分配很多资源的人，它是一个行政单位。在美国，你一个学校来做校长的话，我们想说现在说萨默斯他是一个很有名的经济学家他来做哈佛大学校长的，他要做行政工作，马上他的工作就是行政，就是募款，就是分配资源，老师说他不能再继续做学术工作了，
他已经不是学者了，
他不是做学术工作的所以老师说要做行政工作的话，对美国的学者来说是一种牺牲没有诺贝尔奖得主喜欢做行政工作的
是。
是，嘿，那我就想说，哎，为什么台湾，为什么美国不会有这种哦、学术哦、学界领袖的这种观念？可是中华文化一直都会有嘞。
嗯，
我们想想看哈，这个英国文学史那么长，哎，老师说从来没有出现过一个文坛领袖，哎，就出现过一次而已。
嗯哼，
就是18世纪的约翰森博士。
是，
约翰森博士他会做文坛领袖的原因，是因为他编杂志，所以他提携了很多后进，并不是因为他的文学成就最高。
嗯哼，
啊，就是说是一个。当然他也是一个老实人，然后他为他编杂志呢提携了很多新人，他写了很多评论、这样子的人可以做所谓的文坛领袖。
或者做过文坛领袖的人，他是先做了官然后写了文章，比如说写那个一下忘了后来被砍头的那个英国的那个作家，写过忘了。
培根啊。
不管，我等一下会想起来。
汤姆斯摩尔
啊。对对对，汤姆斯摩尔，对不对？
汤姆斯摩尔也不是文坛领袖。我会想说，
没有，他原来不是文人嘛，就是你这样讲，他还是一个大法官。
因为我们今天在我们来想说，伏尔泰，在我们来想，哇，是八世纪的法国，就是他最大。
嗯，
他当年也不是文坛领袖，也不是思想界领袖，一大堆人写文章骂他的啊，他也骂别人，别人也骂他。所以我要说，今天就好像说，我们如果说承认啊，一个学术机构的领导者必须是一个专业的话，就好像说我们大家都住在大楼里面，我们都知道大楼需要有管理委员会。可是我相信我们大家在请管理委员会的这个委员长的时候，主委的时候，没有人会找你那个大楼最德高望重的人出来。
嗯，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知道，
说不定还是会
因为我们要找一个大楼管理委员会，你在那大楼住过10年你就知道，不同的主委、能不能干、你的大楼居住品质是差别很大的。
连战还是当上了里长伯、
哦，连战是里长伯吗？
嗯，对啊。
哦，好吧，那可能就是他们那个大楼比较特殊，因为像我住的那个大楼的话，我们请的是最能干的人，我们是就选出最能干人做，而不是请德高望重的人做。
嗯，
我想到这个名望家、声望家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半年前台湾有一个很蛮轰动的社会新闻，你记不记得那个黑道那个文哥出殡
啊？
然后那个这个连日本来的黑道都在五星级饭店里面给他开记者会，说文哥越非常公道。有时候我觉得我们如果没有看社会新闻的话，都不知道原来又出了一个新的什么新的单一个词语哈。
嗯，
他那时候我又看到报纸写说他是黑道的最终仲裁者。
最终仲裁者。
最终，那是我第一次看到这5个字。
嗯、
我想说，如果是我们那么需要名望家的话，学界领袖、文坛领袖的话，就应该是像黑道一样有一个最终仲裁者就好了。
嗯、
如果说李远哲真的是那么重要的话，我们就让他做各种行的最终仲裁者就好了，不必让他做各种召集人、各种主委。然后因为他也蛮冤枉的，搞不好教改那些都不是他弄的，他只是挂个名而已，他搞不好连任何仲裁都没做。
嗯、
然后今天
说不定真的并没有参与到实务或者是细节，可是却必须要承担责任，甚至到最后被逼着要道歉。
那照我们想，那个黑道那个文哥那多好，他不用挂任何名啊，可到时候的话是他的，
如果是最终仲裁者而没有做出比较能够让各方面服气或满意的仲裁的或判决的话，那他是会丢性命的。可是李远哲虽然道了歉，可是教改还在继续走啊。他道歉的那一刻到现在为止，我们全台湾的小学、中学、高中乃至于大学，没有一个老师或学生改变了他对教改的实务性的这个做法。换言之，这道歉是空的、
这
不是吗？
也可见他当年这个机构，他是一个黑机构啊、因为基本上是因为我刚刚说的 是我们先不信任教育部，我们也不信任那些教育学者，我们不信任任何那些、如果是校长啊、老师要组这个联合会，我们也不信任他。李远哲出来了，大家就轻易的信任了他。所以这个变成是应该是大家要付出的代价。
是。好。
不过我现在讲仰望这件事哈、
嗯，
我要说，蔡元培跟胡适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认为台湾不应该再有学界领袖，应该说大家要学者应该仰望的这个概念。因为在蔡元培跟胡适那个时代，毕竟我说他那个时代的问题是比较低的水果很好摘。比较低的水果很好摘。那个时代是在北洋军阀时代，在蒋中正的时代，很多事情是黑跟白的事情。可是台湾今天可以那么清楚的让你觉得是黑跟白的事情已经没有那么多了。这个我也可以来想说，很多人在说为什么现在7年级的大学生没有像这个 我这个年纪的大学生当年一样那么关心社会有所谓的野百合运动，可是我要说这是因为比较低的水果很好摘啊。当年在野百合时代，那时候是万年国会的时代，要激起学生的热情，年轻的热情非常容易，可今天的议题已经非常非常广泛啊。那今天的学者如果说我要仰望，最好的方式就是你不要发表任何言论，
到处与人为善是
对啊，那么因为你一旦这个年头，你一旦就是说你有了立场，
那就糟了。那个作为具有现代性的公共知识分子，你不是要随时要发言的吗？你既然没有发言，你怎么可能仰望呢？
我要说，当年伏尔泰如果一天到晚也在想仰望的话，
他就
不可能做伏尔泰的，他不可能是伏尔泰的。
Okay. 好，那么对于
他也不会写一本书来取笑赖布尼兹的。
是是，那如果对未来还我们现在还有一分钟的时间，我们怎么样去面对下一个中研院的院长，或者我们对于中研院这个单位，你觉得应该有什么样比较民主的期待？
应该是说学术研究太民主其实不太好了，因为上次我们也都在讲过，大学校长本来就不应该由教授来选啊。可是我们会希望说，当然提升我们的学术研究水准非常非常重要，所以我也会想说，也许我们不需要那么中央集权，把所有的资源都投给中研院啊。中研院也不必跟国家机构那么近，中研院也可以去给民间募款，中研院也可以去跟很多大学来争取经费，看谁的提案比较好，他也去争取那个5年500亿看看，或者说中研院，因为现在中研院李远哲提议说他要收学生的话，大学就反对了。可是那么多学者只做研究而不做教学，那也很奇怪。
是，不管怎么讲，中研院可能要从头彻底的检讨。